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周三访问华府，拜登发声明，展现两党对乌克兰支持。
芬太尼过于泛滥，2022年查缴的量足以让全美国人致命。
国会公布下一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军费开支创下纪录。
世卫专家说，中国可能爆发毁灭性的疫情浪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本周指出，俄罗斯与中共正日益使用相同的手法与工具来削弱北约成员国。他说，毫无疑问的，中俄两国都试图分化北约，北约已经对相关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决意采取应对行动。史密斯强调说，美国的用意不是敦促盟友将注意力由欧洲大西洋区域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而是确保北约各成员国拥有强韧的国防安全政策。他说，我要明确表达，我们的重点是了解中共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及其周边的活动，以及中共的行动可能对北约整体或个别成员国造成的安全风险或弱点。而北约各国也将试图在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峰会达成里程碑。史密斯强调，美国的重点将是确保欧洲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正视中共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各国政府也应具备相应的政策，以应对中共的复合式战术。
消息人士周二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有可能访问美国华府，会见总统拜登，并赴国会发表演说。泽连斯基21号在推特上证实了他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以达到加强乌克兰的韧性与防御能力。拜登也发表声明表示，泽连斯基即将前往白宫，并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拜登强调，这展示两党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此外，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拜登即将宣布对乌克兰提供新一波约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来协助抵御俄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提到，国会于周三晚上将会召开一场会议，届时将特别的聚焦于民主，并表示，如果像泽连斯基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英雄到访国会，将会为美国国会带来荣耀。他强调说，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役中，乌克兰人民正在为我们所有的人争取民主。
Core Scientific 是美国最大的公开上市的加密货币矿业公司，但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 Core Scientific 已于周三在德州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CNBC 报道说，知情人士说 ，Core Scientific 仍在产生正现金流，不过现金不足以偿还其租赁设备所需的融资费用，因此该公司不会进行清算，将继续正常运营，但会和持有该公司大部分债务的高级票据持有人达成协议。截至周二收盘 ，Core Scientific 市值降到7800万美元，远远低于该公司2021年7月。SPAC 上市时的43亿美元估值。 Core Scientific 在2021年跌幅高达98%以上。 Core Scientific 主要生产比特币，不过随着比特币价格下滑，加上加密货币矿工间更激烈的竞争，还有能源价格上涨， Core Scientific 的利润率受到严重影响。今年7月申请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Celsius 是 Core Scientific 的核心客户，在该平台破产之后，对 Core Scientific 资产负债表造成了压力，这也是今年加密货币圈危机蔓延的一大例子。
中国放弃清零之后， COVID-19 疫情迅速升温。华盛顿邮报今天刊登了编辑委员会撰写的文章，指出这一波疫情恐将产生新的病毒变异株，并冲击生产和供应链。中国的疫情新梦魇恐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科学家和世卫组织顾问近日警告说，现在就宣布 COVID-19 大流行紧急阶段结束，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疫情浪潮。路透社报道，中国爆发一波又一波的反对严格防疫措施的白纸运动之后，清零政策被迫急剧转弯， 随之而来的是感染人数急剧上升，这也让他们的判断有所改变。专家预测，在中国的防疫路线大转弯之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可能会面临疫情海啸，明年恐怕会有超过100万人染疫死亡。负责向世卫提供紧急状态咨询的荷兰病毒学家古波斯曼和其他的世卫咨询委员预计将在明年1月底针对这项紧急状态提出提议，并由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做出最终的决定。
据美国缉毒局周二公布，美国执法部门2022年所查获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剂量足以让所有美国人死亡，凸显出这种致命药物构成的严重威胁。根据官方数据，芬太尼是过去一年导致全美超过107,000人服用过量致死的主要原因。缉毒局说，该局在这一年中已经查获5060万颗含有芬太尼的假处方药和总重10,000磅的芬太尼粉末，相当于超过3.79亿份可能致命的剂量。而10年前仅造成极小部分人因为服用过量身亡的芬太尼，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所面临最致命的毒品威胁。这种非常容易让人上瘾的人造鸦片类药物，其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缉毒局指出，仅仅2毫克的芬太尼，也就是相当于铅笔笔尖上的一点点分量，就被认为可能致命。
拜登总统周二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私人饲养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未来将不准把抚摸幼虎当作娱乐。根据大猫公共安全法案，仅仅有动物园、庇护所、大学和机构可以饲养老虎、狮子和豹等大型的猫科动物。根据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于2020年推出的纪录片《虎王》，在近年来掀起动物保育的相关讨论。纪录片《虎王》描述了私人动物园老板易国桥的故事，其中的许多片段描绘了人类与大猫的直接接触，但最新公布的法案将予以禁止。目前已经拥有大猫的饲主可以不受新法的限制，但他们必须向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登记。动物保护组织捍卫动物则表示，他们乐见拜登总统签署这一法案。该组织成员麦克逊说，强迫狮子、老虎和其他大猫物种为了娱乐而处于不自然的状态将会违反法律，因此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不会再被下药、运输和当作拍照的道具。他也期待饲养大猫的人将大幅受限，抚摸幼兽的情节也会逐渐的消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加州规模6.4级地震致两死，圣诞假期恐有余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短讯社交平台推特的总裁马斯克在本周二表示，他将辞去推特总裁的职务。马斯克说，一旦我发现有人愚蠢到可以接受这份工作，我就会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在那之后我将只管理软件和服务器团队。马斯克周日晚上在推特上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推特用户他是否应该辞去推特总裁的职务。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57%的投票者赞成马斯克辞去推特总裁的职务。基于这个投票结果，马斯克表示他将积极物色新的人选来担任推特的总裁，使得自己将不会被太多的事情分散精力。
阿里安太空公司说，欧洲之女星 C 型火箭20号晚从法属圭亚那发射后不久失去了踪影，火箭上搭载了2颗 Airbus 人造卫星。之女星 C 型火箭如果发射成功，会是它7月13号首飞后第一场商业发射行动。火箭原定11月24号发射升空，但因零件故障而延后了1个月。之女星 C 型火箭标榜为未来阿里安6型火箭的先驱。欧洲太空总署希望这将让欧洲在迅速拓展的卫星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近年来，全球在这块市场的竞争加剧。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目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欧洲把希望都寄托在阿里安6型火箭上，但在阿里安6型火箭首飞日期从最初计划的2020年延至2023年底的情况下， 欧洲太空总署的期望随之落空。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苹果公司计划明年将部分的 MacBook 电脑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据悉，苹果公司已经与其最大的供应商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合作，最早将于明年的5月份开始在越南生产 MacBook 电脑。这是苹果公司首次将 MacBook 电脑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据悉，近2年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制定将部分 MacBook 电脑制造转移到越南的计划，并已经在越南建立了一条测试生产线。但是由于制造笔记本电脑所需要的供应链比较复杂，这成为苹果公司最后的一款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旗舰产品。苹果公司每年在中国生产2000万到2400万台 MacBook 电脑。向越南转移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且是由于中国的病毒清零政策导致生产经营活动的中断，以及最近几周突然放松病毒管控对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业内人士分析说，对于中国来说，失去对苹果公司 MacBook 电脑的独家生产权，象征着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削弱了。据悉，苹果公司计划今明两年大幅增加印度的苹果手机的产量，将印度变成苹果手机的另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苹果公司还计划将部分苹果 AirPods 和 Beats 耳机的生产转移到印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坦言，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局势目前极其困难，并需要大幅的改进工作。这也是俄罗斯总统迄今为止态度最为明确的公开承认。在接近10个月的这场入侵战事之后，俄罗斯并没有如期的按照计划进行。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在对俄罗斯安全部门发表讲话时告诉特工人员，他们需要大幅改进工作，并坦言在莫斯科于9月宣布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极为困难。他已命令联邦安全局确保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安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现身一处俄军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攻克的前线城镇。他身着卡其布服装，在热烈的掌声中向那里的士兵发放奖章。泽连斯基也向前线将士打气，表示乌克兰为你们感到骄傲，感谢你们在击退敌人的进攻中表现出勇气、韧性和力量。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指出，俄罗斯大炮本周持续轰炸了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卡周围约25个城镇和村庄，以及乌克兰在9月夺回的东北部城镇库皮扬斯克周围的几个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数十架的神风无人机本周也持续针对基辅的电力供应做自杀式攻击，也就是飞向攻击目标后在坠落时进行引爆。据消息人士向《华盛顿邮报》指出，华盛顿正计划向乌克兰发送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一种无制导航空弹药转化为智能炸弹，从而大大提高命中率。目前，美军已将该技术用于500磅的炸弹和更大的2000磅炸弹，以实现高度精确的目标打击。而美方向乌克兰运送这些设备的决定，预计最快将在本周纳入下一个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计划中。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北加州外海20号凌晨发生6.4级地震，已知造成2人死亡。加州地质研究单位说，本周圣诞假期可能还会有规模不小的余震。请听报道。
北加州外海20号凌晨发生规模6.4级地震。沿海的洪堡郡受创最严重，传出当地101号公路的芬戴尔大桥出现裂缝。另外，当局也收到天然气外泄的报案。洪堡郡警方昨天下午2点召开记者会，官员指出，地震发生后，有一名72岁和一名83岁的长者因无法获得及时医疗照护，不幸身亡。警方当时说， 洪堡郡有超过7万用户停电，电力公司正在抢修，但没有预计何时能够恢复供电。另外，有15户住家被贴上代表严重损害的红色标签，30人被安置到其他地区。这场地震也破坏了利托戴尔市的供水系统。官员说，24小时内系统都不太可能修复。利托戴尔市议会将宣布市区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地震发生在20号凌晨2点34分，震中在外海，距离洪堡郡的芬戴尔大约12公里的地方。洪堡郡位于加州狭长地带的北端，临近俄勒冈州。芬戴尔离旧金山市区大约4小时的车程，离南湾的硅谷约5小时车程。巧合的是，加州外海在去年同一天也发生规模 6.2 级地震，当时芬戴尔传出建筑窗户破裂等灾情。加州紧急事务局局长基拉杜西说，这次地震，加州共有300万民众在地震发生前就通过手机接获警报，并呼吁还没有下载 APP 的民众尽快下载。北加州的埃尔塞里托17号凌晨才发生规模 3.6 级的地震。加州地质研究单位的官员提醒民众，未来一周有 13% 的几率会发生规模超过5级的余震，提醒民众圣诞假期期间要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周二，国会公布了一项价值大约1.7万亿美元的综合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直到明年9月底结束的运作资金。这一法案也是国会两党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了超过8500亿美元创纪录的军费开支。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国会公布的综合预算法案，提供的总拨款额比上一财年有所增加，将在截止明年9月30号的2023财年剩余时间里，为联邦政府提供8580亿美元的军事支出和7720多亿美元的非国防项目。立法者也希望在本周晚些时候通过这项长达4155页的拨款方案，并交给总统拜登签字，以避免政府在下周五午夜后关门。该法案提供的资金总额已经高于前一年的约1.5万亿美元的拨款，而且今年的支出法案提供了创纪录的军费开支，不只高于去年的7400亿，也超过了拜登的要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新公布的支出法案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胜利，即使预计党内许多人会投反对票，但国会正在拒绝拜登政府的愿景，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共和党人成功地增加了国防开支，同时也缩减了拜登总统优先事项清单上的一些国内开支。这一法案是国会两党领导人数周谈判的结果，民主党人最终同意在国防项目上拨款增幅比非国防项目的更大，而临时支出法案也把本财年剩余时间的预算决定推迟到2023年，也就是共和党明年一月正式掌控众议院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西周二说，通过的这项两党两院综合拨款法案是几个月来艰苦工作和妥协的产物，并且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疫情可能变成全球大灾难，美国愿提供疫苗但被拒绝。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国疫情可能变成全球大灾难，美国愿提供疫苗但被拒绝；
大法官裁决暂留移民驱逐令，拜登政府提醒废除；
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美国国会列入预算法案；
美国中北部圣诞节前预料将遭遇暴风雪天气。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最高法院周一暂时阻止了取消一项允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但拜登政府周二提交申请，敦促最高法院批准结束这项在疫情时期实施的移民政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周一发布命令，暂时阻止了拜登政府终止将于12月21号到期的一项公共卫生令。这项卫生令允许边境执法人员援引美国法典第42编中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在南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移民，阻止其寻求庇护。这是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新冠肺炎之初，时任总统川普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警告说，如果取消这项政策，美国将会出现全面混乱的局面。拜登政府一直在为结束第42编命令做准备，在周二提交的文件中，他请求最高法院将终止令最多保持到下周二为止。不过，如果这一法律纠纷提交到最高法院，估计该移民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月。
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周二驳回了中国一家国营通信公司对联邦机构下令其禁止在美国经营提出的上诉。2021年10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撤销了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经营授权。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提出了申请，想要推翻这份于今年1月生效的禁令，但是这份申请周二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驳回。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称赞法庭的裁定维持了 FCC 委员会的一致意见。他称这项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作为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那些行动包括经济间谍、破坏和误导美国的通信活动。此外，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在美国的经营许可，其中的一些电信公司已经在美国经营了多年。
世界银行周二大幅下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最新报告说，历时3年的 COVID-19 疫情封控以及房地产行业低迷对经济造成了压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的4.3%下降到2.7%，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从8.1%下调到4.3%。中共政府今年初定下的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是5.5%，不过由于严苛的清零政策和经济状况恶化，中共高层已经承认5.5%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华尔街日报稍早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起草一项推动明年经济增长超过5%的计划。世界银行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低于这一目标。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继续随着疫情的起伏而跌宕，而且增长趋势也会导致各地恢复的不平衡。
塔利班当局周二下达全国禁令，严禁阿富汗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消息传出后，引发美国、英国及联合国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表示，塔利班的这个决定违反了他们一再公开向自己同胞做出的承诺，应该预料到这将让他们付出具体代价。塔利班自2021年8月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陆续发布了限制女性就业领域与公共场合的穿着等禁令。先前联合国就曾谴责塔利班的相关禁令。包含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指出，在考虑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之前，阿富汗必须改变妇女教育政策。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在塔利班尊重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前，不能指望塔利班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百纳也指出，禁学是对女性权利又一次的严重剥夺，让每一位女学生都深感失望，并指出塔利班此举让阿富汗更加远离自力更生及繁荣。
美国最大批发抵押贷款发放机构 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 执行长伊许比亚以破纪录的$40亿买下 NBA 太阳及 WNBA 水星，双方周二证实此事。美国职业篮球 NBA 凤凰城太阳目前的老板 Robert Sauer 在联合声明中说，伊许比亚是合适的领导人，能在球队已经打下的基础和社群的支持下，把太阳和水星带入下一个纪元。这笔交易还需要联盟批准才能全部完成。 Sauer 因种族歧视、歧视女性的言论和在工作场合出现霸凌行为，在9月被 NBA 当局罚了$10,000，并禁止参与活动1年。他随后表态说要将球队卖掉。对于这桩买卖， NBA 总裁 Adam Silver 说，对于球团和社区来说，这是正确的下一步。伊许比亚目前还需要接受身家调查，并获得球团老板投票同意，才能正式入主太阳。
气象专家预测，一场圣诞节前暴风雪的威力正在加强，并可能成为炸弹气旋，将在本周给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上中西部地区和五大湖区带来大雪、强风和骤降的温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称，风暴系统将在周三晚上形成、发展并积聚力量，然后在周五早些时候进入五大湖区的上空。根据天气网站 AccuWeather 的数据，周四，内布拉加斯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等中西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雪天气。天气网站 AccuWeather 的高级气象学家布雷特·安德森对今日美国网站表示，在周四下午到周五上午的暴风雪高峰期，芝加哥不断恶化的天气条件可能会降低能见度，甚至低到零能见度。周四，俄亥俄河谷地区的雨夹雪和冻雨预计将落入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到周五，美国东北部的沿海地区还可能面临洪水威胁，其中包括新英格兰地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愿提供 COVID-19 疫苗帮助中国遏制疫情被拒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计划以$610亿收购云计算厂商 VMware 的交易将遭到欧盟的全面反垄断调查。欧盟委员会周二表示，将对这项交易进行全面调查，这是今年迄今为止全球第二大交易。其初步调查显示，该交易可能允许博通通过降低 VMware 软件和竞争对手的硬件之间的互操作性来限制某些组件供应的竞争，从而使自己的硬件受益。这一点和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企业客户的价格上涨、质量下降和创新减少，并最终影响消费者。据悉，博通公司和欧盟委员会的官员在上周的早些时候举行了一次状态会议，欧盟官员提出了他们的担忧，表示如果博通公司未能有充分理由说服监管机构相信其本次收购的意义，一旦初步审查结束，欧盟委员会将会启动为期4个月的全面调查。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科学家们周二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在火星上使用风力涡轮机发电的方法，未来前往火星执行任务的人类将可以使用风能发电，这让人类探索火星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刊文说，利用风力涡轮机可能有助于为人类在火星上执行探索任务提供动力，并帮助人类探索使用太阳能或核能等其他能源无法到达的地方。长期以来，风能始终被认为是不可用的，主要是因为火星的大气层太薄，使得风力偏弱。但艾姆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哈特威尔使用 NASA 气候模型推翻了之前的假设，证明风能可以成为火星上的独立或补充能源。
马斯克创建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近日又遇到了麻烦。早先，总检察长办公室 OIG 曾对 Neuralink 动物实验计划展开了调查，现在他开始审查美国农业部。之前，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违法违规，美国农业部并没有采取行动。Neuralink 也属于美国农业部的监管范围。 OIG 是美国农业部所属机构，在过去三年里，美国农业部曾八次检查 Neuralink 的设施。考虑到 Neuralink 有可能损害动物权益，联邦调查官认为评估农业部对 Neuralink 的检查是合理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仓促解除清零政策导致疫情飙升，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疫苗来协助控制疫情，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给了美方一个软钉子，他称中国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华盛顿邮报21号示警，中国的疫情新梦魇恐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请听报道。
中国 COVID-19 疫情持续升温，大批人感染，缺医少药，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葬场也不堪重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说，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在中共放宽防疫规定后中国 COVID 的感染率上升的情况。科比说，美国政府正在关注中国疫情对美国公司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政府也一直在努力增强弹性，以减轻任何经济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昨天也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全球经济有影响，中方能够控制疫情对经济持续复苏很重要。普赖斯周一在国务院每日简报会上说，考虑到中国 GDP 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这种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让世界其他地区感到担忧。美国提议提供疫苗给中国，以抑制 COVID-19 病例攀升。普莱斯周二说，美国是全球 COVID-19 疫苗的最大捐助国，我们准备持续支持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民，此外也包括其他 COVID 相关的卫生援助。普莱斯说，这攸关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的 COVID-19 疫苗安全有效，而且我们已经给全球提供疫苗，无论是否存在政治分歧。周二，中国各地城市大肆搭建医院病床，并设立更多发烧筛查诊所。国际社会对北京突然决定让病毒自由传播的担忧加剧。普莱斯警告说，要提防从中国爆发的病毒新变种。他说，每当病毒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在任何地方广泛传播时，它就有可能出现变种。普莱斯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病例数量激增，已经造成人力和经济成本代价。他说，中国能让疫情获得控制，不仅对中国重要，对国际社会的持续经济复苏也很重要。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周二在一项重要的支出法案中列出一项提议，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 上周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禁用 TikTok 的法案，因为议员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款应用程序监视美国人，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周二12月20号公布了一项价值大约 1.7 万亿美元的综合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截至明年9月30号的本财年剩余时间的运作资金。值得关注的是，该法案加进了一项由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内的两党议员支持条款，也就是禁止在政府发放的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上下载由中共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的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海外版。此举是在五角大楼、其他一些联邦机构以及近20几个州接连对 TikTok 实行禁令后所采取的最新行动，使得这一禁令扩大到了所有政府设备上。许多联邦机构，包括白宫、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国务院，都已经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在美国50个州中，已有大约19个州现在已全部或部分禁止透过政府电脑进入 TikTok 应用程序。上周三，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因为议员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款应用程序监视美国人。 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旗下的 TikTok 会不适当的与中共专制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信息。TikTok 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会这样做，但一年多来一直在与美国安全官员就旨在保护用户数据措施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还担心，中共政府有可能操纵 TikTok 推荐算法以进行宣传或更广泛的影响用户。一些美国官员担心，它也可能被用来访问用户设备上的其他软件并破坏它们。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